自修自悟自证重要性在哪里？就在最后这个佛自智成佛。佛成佛，当然这个依事相上讲是这个诸佛灌顶，对不对？但是依理上讲自智成佛，自归依，哎，不，自智成佛，那个智什么？就是导致的意思了，啊，那好，那这个自修自证自悟啊，跟自智成佛，跟那个我们天天在念的自归依佛，那个自是一样的，是有关的。你念的几千百遍的、几千万遍的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起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自归依法等等，自归依僧，那自归依什么意思啊？且听我娓娓道来。自归依佛，自啊不归，返回本家，归来不再流浪，就好像《法华经》那个浪子回头一样。所以一切众生在六道流浪都是浪子，现在回家了，回到什么？回到本家。这本家有两个，一个是外佛家，内自心本性家。OK， 啊，所以这内外都要返家。啊，外事相有所依，啊，那有所靠，不会孤单，不会没有方法，不会没有目标目的，啊，然后内有最究竟的依托，啊，所以依呢，所以归是返回本家，依依于本师的教次去修，不是自己胡乱修、盲修瞎练，啊，啊，字就难，就难在这个字，知道吗？这皈依就已经难了，难就难在这个字。是什么意思？我自己要这样，这就难。我问你，我们从小开始，那个孩子，他为什么功课会好？他自己想读书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家的孩子不想读书，你拼命的劝他，拼命的要求他，拼命的打他，有没有用？都没用啊，是不是？他自己想要才有用啊，对。乃至于不要说什么，说好学生是自己想要当，是想要这样好好的读书，好好做一个学生。乃至于孝子也是他自己想要的，不是谁叫他孝顺的，谁叫他孝顺都没有用。如果他真正是人家叫他孝顺，然后他去孝顺，他有所求，你知道？有目的的，那都不对，这是自动自发，然后是内心自己自心迸发出来的，这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动机？这是什么？就是无始熏发的善根。所以我自己要这样主动积极的去追求，去回家。你不想回家，到外逃家的，到外面这个流浪的，那些都是什么？他自己要这样做，那你即使叫警察把他绑回来也没用，他还是要跑出去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一个好孩子呢，你叫他出去，他还不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叫他去流浪，他也不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主动积极的想要回家，想要依于本师好好修行，这都是无始熏发。下面一个字写不下去了。不可思议，无始熏发的种子，这就是修行种子。 所以这个人有修行种，有种，没有修行种了，都是没种的。哎，啊，所以自归依佛，这个就一开始就是最难的，尤其那个自，我自己想要，那么自己想要，自己发心，乃至于自己发愿，我愿，我要，就这个，对不对？那至于做好事是依要我愿我要，乃至于说一般的任何事情，比如说结交男女朋友，你看上眼的，那父母叫你不要，你能做到，你还是不做，你还是宁愿违反父母的意思，我就是要嫁给他，或是我就是要娶他，对不对？那这有什么原因？无始熏发，宿习的因缘业力，没有办法，要求不来。明明用理性来考量，这个人其实不是好人，其实不是个好孩子，不是个好男儿，不是一个好女孩，但是我就是喜欢他，或者说也不是很喜欢，但是我就是要嫁给他，你看有什么办法呢？没办法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？也许在座您就是这样子了。大家都说不好，你就偏偏要这样子。好像故意的一样，故意要跟父母过不去，跟朋友过不去，跟自己过不去。啊，但众生都是这样子，众生都怎么样子？怎么样呢？人格分裂。明明不好的，他偏偏要那样。所以在这个教育心理学里面讲，每名字为叛逆性，就这样。啊，叛逆性好像就把它已经合理化了，不是哎。叛逆性才糟糕了，知道吧？一切都不顺了，那都不顺有道理的，然后所以结果自己呢就种种不顺，是不是？你就偏偏不听人家的，那尤其是人家反对的，他偏偏就要这样做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有刺激感，有冒险性。人就是活着，就是为了这个，平平凡凡的，是老老实实的，哎呀，没有味道嘛，对。我嫁一个天天会打我的人，那才好，刺激。我天天跟我吵架的那个，哎，带劲儿。好，所以自是主动积极，不是被动的，所以自依。就是究竟的无所依，但依自性。啊，依什么？依本自圆成之性。这圆成实性。啊。然后讲发无上心。这发无上心呢，体解大道还没讲。体解大道啊，就不行小道，不行邪道，不行非道。这样才是依佛大道，啊，不行小道、邪道、非道，啊，发无上心，这个心呢是离一切的盖障，修无量的行，不以少为足，就是成就无上正等菩提的无上心，啊，所以最重要就是不以少为足，修一点点哦，胃口没开嘛，哎。所以吃一点点就饱了，可是如来的法食无量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你胃口好，就吃得多都能消化，就大开智慧，对，好，那自归依法一样，这个自 还是自己主动积极的想要皈依法，想要依法修行，如法实修啊，不乱搞啊，这个然后这个法呢，当然是正法了。什么叫正法？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三皈依是佛制的，给佛弟子。这个佛弟子是指出家弟子，出家弟子最早的功课，早晚课的原始就是三皈依。所以最开始的时候的功课没有很复杂，就是一个三皈依，很快。你希望回到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所谓的正法呢，就是指佛事的时候啊，然后佛给佛弟子制定的功课或应该修行的是什么？那个佛弟子就是指出家弟子，因为那时候的在家弟子就是修福而已，供养三宝，护持正法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就是持个五戒，乃至于受个八关斋戒，然后听一听佛讲经，就这样。没有像你们现在这么好，所以还有这么多法可以请可以修。当然这也只有我家有了。佛的出家弟子，他每一天乃至于进行受所做的就是经历论戒定慧，这样他只做这个事就叫做正法。这个就是佛弟子的正业、正见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，这就是正法。如果为佛弟子出家众啊，这是指出家众，他的所作所为不是经历论戒定慧，而是这个以外的东西，那个都是狗拿耗子，那个都不是，都变成不务正业啊，不是本业，而是什么？这而是兼职啊。所以末法时期就专门把兼职当做正业了。是出家人啊，在家人就随你了，对不对？在家人没有人能管得的。我虽然管，但是管是管呢、啊，也只能说啊，你犯了，我不能再轻罚，这样子而已啊。对，但是出家弟子就不一样，就有制裁了，对，有处置啊。好，所以佛的出家弟子若只悟正业，也就是三藏三学、经律论三藏、戒定慧三学，那么这就是正法。那如果佛出家弟子如果只做经律论戒定慧，那么这个佛弟子一定不会没有饭吃，这是佛在经中里面受记的，说假如三千大千世界全部都是干旱饥荒，我佛如来，我如来所得的弟子，在这个干旱饥荒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，不会有一个饿死的。那你再看一个，如果是正法的、正的、行的、正的，不管是比丘、比丘尼，他住在一个小小的精舍，再怎么样都会有人护持，这是很奇怪的。他不会饿死的，很奇怪。但外道就不行了，你知道吧？ 真是奇怪不奇怪？很奇怪，你不用去托钵，反而你不去，不用去托钵，信徒反而会来，会来供养，这是很奇怪的。这就是什么？佛如来威神之力，佛的本事愿力，他已经这样子受记了。我佛弟子没有饿死的，所以说你只要好好修行，就都不会有问题。你不要为了吃饭，为了金钱，而去这个烦忧。去奔走，所以不但是不会有饿死的，而且正法一定昌隆。如果所有的佛弟子、出家弟子都只是只搞经历论、戒定慧，其他一切兼差都没有，那佛法正法一定昌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？我跟你讲，禅师所说的信不过，你知道吗？信不过这个如来的威神以及出家的功德，所以呢，就怕自己饿死，怕自己没有钱用，所以就到处奔波啊，然后乃至于去央求啊等等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讲一句台语，你不要介意哦，哎，给甜没了。那只是你多累了自己而已了，而且多烦恼了。那因为你自己行嘛，我跟你讲，护法就不管你了。你自己行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要去奔走嘛，那你行嘛，就让你行好了。那你如果说好好的依法、依经历论、戒定慧而修行，那其他一概都不怕、都不顾，那么护法一定就来护你，众生一定就来护持。这是就是这样不可思议。举一个例子嘛，这个算了，这找我相不要讲，你听得心痒痒了是好吧，帮你烧一下痒，这应该可以讲没问题的啦。我自从出发心然后闭关的时候住楞伽经，乃至于《楞伽经》出版，然后接着出了很多的经书，而且很多版，我都没有去忧虑说能不能出。可是相对于很多人呢，他们写的书以后还要到处奔走去筹募啊，乃至于最后还自己还要自掏腰包这样去出书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事。这佛菩萨就很疼我，为什么？我就打定主意说，我就是我的职务就是第一线上，我把它做出来就这样的。其他这个经书的弘通，那都是护法的事情，那都是诸天护法以及在家护法的事情，我不要去烦恼它。结果我不烦恼，你知道怎么样了？开玩笑，就护法菩萨烦恼了嘛，他就替我烦恼了，他就替我奔走，我不奔走他就奔走了。所以书一本一本的出，一版一版的印，我都没有烦恼到。我当然也是很感谢这样子的因缘，内外护法因缘这样子，佛菩萨加持的因缘，所以这就说明了说，你只要依照这个佛法这个规则去做的话，就不会有问题。你不要怕饿死，你不要怕没有钱，你知道？你越怕没有钱，就越没有钱。为什么？因为钱是永远不会够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已经打定主意，我不要为，既然出了家，我就不要为钱烦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管什么事，乃至于建立道场也是一样。我就开个玩笑说，这个道场是佛菩萨的，你们自己去想办法。我没有办法，就这样子。那弘通正法呢，是你们佛菩萨的事情啊，对， 我没有那种能力，我只是佛加持以后，然后有那个福报把它写出来，这样子而已啊。其他事情不要找我，就我结果我都没事，我只是每一次都写一个注印通启这样子而已。OK，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嘛，真的很多人出版书啊，也是很伤脑筋的。好，接着，所以我跟你讲说，为什么出家人他要这样到处奔走，然后还要去种种结交应酬等等，就好也都是信不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还有呢，就不安，也不安于，不安于，就是说孤独，不安于孤独，不安于寂寞。不，老实讲，这不容易哎，你看我每天，我那天这个法界电视台的人来，记者来访问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天天就是易经嘛。他说，师父你做这么多事，那都还很低调。我说，对啊，我没有大叫啊，那我每天呢，都坐在疗房里面呢，我就变成好像宅男一样了。这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对一般人来讲，那可苦死了，是不是？他说一定要往外驰，他不出去透透空气、放放风哦，他受不了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修行真的是要有那个种，你知道吗？好。所以啊，相法什么正法的时期是这样子，那相法时期呢，什么是相法？我就用讲的好了，出家人偏离正业、本业、本行也可以说本行都可以，行就修行嘛，所以就专门的搞兼差兼职，那搞一些跟佛法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，乃至于交际应酬开会等等，全都跟法没有关系啊，搞交流现在也很时髦了，对。所以以这个自选的种种的兼差当作专职，远离三藏三学，就变成相法了。然后再更远离呢，用圆觉经讲，再更远离呢，就变末法了，就变成边缘佛法，完完全全一整天生活下来跟三藏三学没什么瓜葛。你说这样出家岂不可怜？就是白白浪费，就是世间的食粮，然后制造垃圾。好，那如果讲相法，是从唐末唐武宗毁佛以后，就渐渐开始步入相法了。那这个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以禅宗来讲，他的正法时期就是达摩祖师在隋朝的时候来了，然后经过南北朝啊，然后那时候的如来禅、达摩禅、祖师禅啊，然后讲本心本性，直指人心，然后但是不只是这样，还有依楞伽经而修，依楞伽经的印心，然后后来又依金刚经，对不对啊，而这个修性入性。所以那另外就是教外别传的如来正法啊，那这是正法时期。那相法时期的禅宗呢，就开始弃舍经教， 就不看经书了。楞伽经恐怕我觉得是太深了，也看不懂了，然后就看金刚经，连金刚经后来也不看了，嗯，那就看六祖坛经，后来连就六祖坛经也不太看了，就看什么？开始禅公案、禅话头啊，然后看着五灯会员等等，然后就这个禅宗这正法就越来越相似了，相似就是不是，对不对？那末法时期啊，连参公案参话头都参不动了，那干嘛？那就变成文字言说的口头禅，乃至于乱搞变成野狐禅啊，禅境密律。净土宗呢，在隋朝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是有这个净土的正法，然后慧远大师他在庐山结庐啊，然后念佛也是依净土三经修，然后也依这个十六观经要修观想的啊，盘腿念佛观想啊，所以有异域经论，有教有观啊。然后等到末法的时候呢，也是以唐武宗为分界点啊，接着就弃舍经教三经，或是净土三经五经，哎，都不太有人看了。那么只要求简便，只念不观啊，只念不观的话，念是什么？念是口念，观是什么？观是要心观，有口无心。啊，所以这就变相法时期的净土。末法时期更糟了，只剩下一个佛号，就提倡一声佛号，然后就唱这个一行道，然后唱一行道还不要紧，还只念不摄，只念佛号不摄心，提倡散心念佛，这就走入偏锋了，偏离佛法了。你念了半天有口无心，人念什么？对，然后号称行住坐卧都念佛，其实都没在念，只嘴巴在念。那嘴巴念，那心里不要想什么也不知道啊。那还有呢，所谓的异行道，这个也是不对的话。这个话不是异行道这三个字，不是佛说的。佛没有说异行道或是难行道，佛只说菩提道是难行，但是没有说任何其他道是异行。只要是求菩提开悟的，都没有异行的，都是难行啊。菩提解脱修行从来没有容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异行道这个字眼是错误的，是会误导人的，如果不说骗人的话。所以就法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没有了，没有就是末法。沉默了。好，那刚刚讲禅静都是这样，法就越来越少了。密怎么样？密是从唐武宗开始就断绝了，只剩下一两个法，而且只有一咒一印，如是而已，就没法了。而这所有的法里面啊，所有的法门里面，就真言宗的法就最丰富了，就任何人都可以修真言法，它有上中下，什么适应你各种需要、各种情境、各种根器都可以啊。但是唐武宗毁佛又什么都没了，只剩下一个慧寂金刚跟准提法就没了。不过这倒很好啊，这个很典型哎。我自己我很少臭屁，但我现在自己臭屁一下，我是觉得哦， 这灰犀金刚哦，是如来末的时候示现的、化现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来护持众生、护持正法。所以我自己臭屁说，这灰犀金刚老人家就是在那边福慧寺那边等我来，然后一路接引，让我到高野山，然后把真言中的那个四相全都毫无遗漏的学回来，然后再配合我这个自己如来加持的所体悟到的理上的，就把它拼在一起。然后至于显教啊、显密性相啊，那个禅净密律那个啊、哦，那个其他的就都不要再介意啊、哦。我也有一点点不由他教，然后如来慈悲加持，令我这个体会得，所以这都是要感激这个灰犀金刚，让我把这个整个法全都把它都撮合了，这样子。所以我才能够这样子的，在利益众生方面，在自修方面，也都还算可以，这样子。OK。所以密法到我这里回来了。现在回来只回到我一个人没有用，我要回之于真正的如来的佛子出家僧之上的身上，然后有生住持的法才是佛法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你要谈要皈依嘛，你皈依谁？你不能皈依白衣啊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所以第一点就行不通了，然后没有，那如果没有这个出家人的话，没有出家戒的话，那么这一切的佛法都不是出世间的，都是世间的，对不对？就跟世间的一切的杂染都是结合的，都是还是在一起的，认同吗？你绝对没有办法分开。你有种种的贪爱，种种的顾虑，种种的需求，唯独出家才能够割舍得掉。真正的出家，不是表面的出家。OK， 出世俗家，出自心烦恼家。所以要时时的要护持自心，不要让它生烦恼啊！所以一切有烦恼的事情，就一定要尽量排除掉。所以什么事都可以，什么人也都可以，但是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是唯独令我生烦恼的，就一句话，我就不要了。甚至于信徒、弟子，你再有钱、再有势力，令我生烦恼的，不要。这样子，我想连孟夫子听到了都会拍手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如来藏。如来藏是什么？总说就是成佛根本，成佛所依，果德所现，果德所现，含藏一切法门，至高无上，总摄显密性相，一切的教修正果。所以如来藏总摄显密性相的一切教修正果，教就是教法了啊，修行，然后正果。 所以大圣的无上道一佛圣由此而起啊，这要写。所以如来藏呢是大圣无上道一佛圣由此而起，由如来藏而起啊，而能够发心啊，所以这如来密因开始发心修行就是密因啊，由此而入，开示悟入能入嘛啊，然后诸菩萨万恒，因为诸菩萨修行万恒，所以能够入如来藏啊，由此而修悟证，证什么？就证了首楞严，首楞严就是什么？首楞严是一切事究竟坚固啊，一切事一般学显教很容易误解，重理不重事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要知道哦，修行是理还是事啊？修行是事，持戒是理还是事啊？布施是理还是事啊？是，对，持戒、布施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全都是事，乃至于断烦恼、证菩提、度生死，都是事啊，是不是？成佛也是事啊。但是虽然这些都是事，可是背后都一一的那无上的理，所以那个理要先懂得，先解了理才能行事，你知道？所以你不要解了理就不去做事，你光懂道理不做事，那我讲粗话，那有个屁用，对，那没用的。你光解道理又不做事，那烂骨头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就好像说，你懂得念佛的道理，可是你又不真正去念佛，那个有什么用？没用嘛。你懂得那个禅的道理，但是你又不真正去行禅，不去坐禅，不去参禅，那有什么用？为什么不去行禅坐禅呢？哎呀，腿痛啊，是不是？乃至于行禅的那个最深的理呢？为什么？自己的业习力啊，姑息自己啊，随顺业行啊，随顺业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愿意断恶修善啊，这都跟禅有关系啊，因为禅干什么？要静心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做清净自心的动作，就是做那个事啊。那一切修行都有什么用？一切修行的事就都没了啊。所以一切事究竟坚固啊，乃至于就是所有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，一切这些都是修行的事，都坚固了啊，戒定慧全都坚固了，成就了啊。所以一切事究竟坚固以后，就入了如来万德之藏。什么叫入如来万德之藏啊？就是入如来藏啊，那就是入于宝所。宝所，法华经里面讲的宝所，就是如来藏，就是宝所。入如来藏了以后，入于宝所，圆成佛道，就这样啊。所以结论，如果没有如来藏，如来如何成如来？不能成如来了嘛，对，没有如来藏嘛。啊，第二个，如果没有佛性，佛如何能成佛？乃至于菩萨如何能成佛？乃至于众生如何能成佛？因为没有佛性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任何人能成佛。可是可悲啊，这末法恶事啊，这恶人以这个恶心啊，却要谤这个如来所证的至宝，而说什么啊？你看了 你不要跳起来。他们批评禅宗，把它称为批评禅宗，以及批评性宗，批评佛性，说是蛮憨佛性，说我们所讲的佛性是蛮憨佛性。那真如呢，是笼统真如。那他们是用唯识学的观点自称，唯识学的观点来批评禅宗的不是，或是性宗的不是。这不只是禅宗，包括天台宗、华严宗啊，以及这个波若宗，都是要讲真如佛性的，这样子回谤。所以太气死人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太岂有此理。所以为什么要这样，真是搞不懂。其实是懂了，我只是这么说而已啊。好，他是以唯识的观点来批评佛性跟真如，可是我不是住了唯识三十论。唯识三十论就是欲切师地论的精华，最后是讲到真如法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人难道连那个经文那个论文都没看到吗？为什么就这样断章取义来毁谤佛法呢？这很奇怪。所以他们都自称是学唯识，然后是唯识的专家。我质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懂唯识，甚至我不是质疑，我依这一点，他们谤真如法性来讲，真如法性最后圆成实性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唯识的东西，难道他们眼睛有白内障吗？看不清楚没看到吗？所以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这样的谤法，这样子的谤法只是什么？只是欺负听众没有知识，只是欺负听众没有自己真正去看唯识三十论，或是这所有的唯识的经论。唯识的经论最后都是导向真如本性，所以这些人睁着眼说瞎话，然后欺狂无知，就这样子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为什么会被欺狂呢？哎呀，你自己无知嘛，有什么办法？不只是这样子，他们在讲阿含经的时候，或是讲其他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等一下会讲，那说阿含经里面没有这东西，可是阿含经里面明明有这些东西，他却说没有，可是他就欺负你，你没有看过阿含经，你懂吗？他以为举天之下都没有人看过阿含经，所以由得他那样子乱说。但是我就不依，懂吗？我就是要提出来质疑，提出来驳斥。唯识不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子，甚至于阿含经也不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所以顺便讲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注那么多唯识学的书的原因，就是要证明一点，唯识学不是如这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子的毁谤正法的。 OK， 甚至于反过来，唯识学是正法的一环。 OK， 休憩します。